三联听周刊，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。三联生活周刊携手喜马拉雅倾力奉献。
欢迎收听三联生活周刊，本节目由三联生活周刊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播出。本期我们要分享的文章，网贷平台爆雷。六月以来，超百家网络平台接连出现项目逾期、兑付困难、暂停运营等状况，业内称之为爆雷。尽管爆雷在网贷中屡见不鲜，但这次来势凶猛，投资者与平台方都陷入恐慌。文章主笔张从志。明星平台员工训练有素，非常职业，完全不像那种皮包公司。这是李云去唐小僧总部参观后留下的印象。唐小僧是一家网贷平台，成立于2015年5月，号称央企背景，总部在遍地金融公司的上海陆家嘴，创立3年时间，累计交易额超过750亿元，这个数字可以打败陆家嘴许多扎根多年的同行，但3年刚满，唐小僧就走入末路。155万元，李云和丈夫大部分的积蓄，连同父母的买房钱都搭了进去。今年不到40岁的他在四川成都的一家事业单位工作，夫妻俩都是工薪族，按时上下班，按月拿工资，平时喜欢做点理财，在股市吃了亏后把钱乖乖地存进了银行。2015年9月，他的手机上弹出一条推送，是新浪新闻发来的，介绍了一个叫唐小僧的平台，里面还有一份关于理财的调查问卷，李云填了，还留下手机号码。没过几天，他接到唐小僧工作人员的电话，在对方的劝说之下，他下载了唐小僧的 APP， 花1块钱注册设立账户，第一笔投资1000元，李云变成了唐小僧的投资者。在那以后，李云经常看到唐小僧的植入广告出现在热门电视剧中，还有他冠名的综艺节目，他觉得比较放心。刚开始时，李云只敢一千一千的投，他非常仔细地搜集了唐小僧关联机构的资料，包括新浪支付会、天赋基金、侨交所、干交所等在内，发现都是正规的大平台，再加上存取很方便，后来投资额越来越大，也成了 VIP 客户，获得了客服人员一对一服务的特权。在微信上，客服曾向李云发出过邀请，请他去公司总部参观，但李云没有去。直到去年暑假，他带孩子去上海迪士尼乐园玩，拍了照片发在朋友圈里，客服看到后再次发出邀请，李云便去了。如今回忆起参观时的种种见闻，李云仍找不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。唐小僧的总部在陆家嘴一栋高楼内，李云还特地留意过，大楼内的许多楼层都驻扎的是金融机构，电梯内也播放着唐小僧的广告。在气派的前台，他见到了客服，带他们参观的则是专门的接待人员，西装革履，热情洋溢。大办公区有几十个标准化的格子间，整洁干净，很多员工在工位上忙碌着。令他印象最深的是荣誉室，墙上挂满了奖状、公司高管与政府官员的合影、专家视察的照片，还陈列着许多奖杯，透明的、三角的、几颗星的。参观的时候，他还遇到其他投资者和借款机构在洽谈业务，这一切增加了他对唐小僧的信任。后来退休的父母想搬到成都，住得离唯一的女儿近一些，老两口在国防三线工作了一辈子，一直住在山区，这次下了大决心，取出积蓄和住房公积金，凑了100多万元，打算在李云住的小区旁边买一套房子。但房子还没买，碰上了成都限购新政策出台，户口迁入未满2年的老两口被卡在了政府门槛之外，买房的事只能耽搁下来。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也不保险，3天2头有各种卖保险和保健品的给父母上门推销，李云怕他们上当受骗，就干脆自己来帮他们打理。这笔钱也被放到了唐小僧平台上，我想暂时先放在上面滚动一下，等父母有购房资格后把钱取出来买房子。但李云没想到没多久平台就爆雷了。2017年6月17日唐小僧母公司资邦金融被上海警方查封，这时李云还沉浸在端午节假期之中，听闻消息后他彻底懵了。他此前自觉非常谨慎，进入六月以来，前前后后已经有十几家网贷平台出事。他曾在微信上问客服，对方信誓旦旦地说唐小僧是大平台，不会出问题。但其实前几天就有端倪，6月15日唐小僧发布一则公告， 称将于6月15日22点30分至6月19日14点进行系统升级，升级期间暂停运营。业内人士分析说，放假期间进行系统升级在业内比较少见，且升级时间过长，非常可疑。李云把自己当初的电子合同、银行流水明细、项目标的介绍等等一股脑都发给了我，这在普通老百姓看来再正规不过了，他不明白怎么会出问题呢？唐小僧此前对外宣称自己是 P2F 个人对金融机构平台，而非 P2P 个人对个人平台。据了解，所谓的 P2F 是指融资人是正规银行、证券、保险等金融机构，金融机构具有完整的风控措施，能够保证资金的安全和收益的稳定，投资者年化收益率区间大致为 7% 到 9%， 安全性高于一般的 P2P 或 P2B 个人对企业类产品。但从投资合同中，我们无法看到项目的具体信息，其真实的资金用途难以知晓。出事后，父母的买房钱成了李云最大的心结。他告诉本刊记者，母亲上个月刚刚查出患癌症，做了手术，他爸在给老两口打击，一直瞒着父母。从网上看到的种种评论也让他感到委屈，外人好像觉得我们就是那种人傻钱多活该被骗的人，说我们非法贪图高额利息，这一点我真的觉得不能接受。李云觉得唐小僧的回报率并不高，他享受到的最高的一笔是定期，期限为540天，回报率 9.5%， 而活期一般都在 5% 上下，他见过的最高回报率是 12.8%。 不过这是新手才享受的项目，只能投16天，16天后成为老客户就必须撤出。出事后，他根据银行流水算了一笔账，几年下来除去本金，他获得的全部收益不超过4万元，所以利润不是特别高，没外面传的夸张。以前也有宣称能达到20甚至30个点的平台，包括易租宝在内也向我推销过，我觉得太离谱了，根本没敢去投。另一个留住李云的原因是支付很方便，随存随取，虽然一天限额10万元，不过平时也足够了。2016年，李云母亲因脑出血急需动手术，李云便从唐小僧上提了10万元作为手术费。发出申请后，钱很快就到账了。如果你要去银行取大额，还得预约，非常麻烦。他还认识一位身患尿毒症的投资者，每周都需要做透析，把看病钱也放在了平台上，每个月去存一笔，做透析的时候再取出来。事发后，李云去四川当地的派出所报案，民警接到的报案很多，但他们没收到协查通告，无法受理。不少外地投资者只好专程跑到上海去报案。后来，上海警方提供了联系地址，受害者可以把资料寄过去。有投资者看到资料全部堆在门卫室，像山一样高。7月14日，上海警方发布公告，称资邦金服实控人乌在平、现在逃、伙同陶雷等人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，在全国11余个省市开设资邦财营线下门店及设立唐小僧、招旺理财等线上平台，对外大肆销售非法理财产品。未经批准的字样刺痛了李云，他觉得这好像是把责任推到了投资者身上，难道我们就是牺牲品，就是小白鼠？这段时间群内网上各种消息真真假假漫天飞，李云牵头建了一个四川地区的维权群，不到一周加进来数百人，群内各行各业的人都有，在校大学生、退休老人、城市小白领、环卫工人，甚至还有两个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女学生，把兼职当翻译赚的钱也投进去了。正苦于在海外无法报案，李云估计了一下，几个群加起来，四川地区至少有2000多名受害者，在一些大额受害群内，损失上百万者也不少。大家在群内一起商量对策，互相安慰鼓励。但李云还没有想过，如果损失无法挽回，他应该如何面对父母。